理课堂听 class.com。
好，我们开始上课。我是大家写作老师，本人姓黄，一共讲五次课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五次课的安排。今天是第一节写作课，那么内容不牵扯一些具体的实务，是吧？主要讲写作当中的具体思路。以上是五次课的安排。今天讲的是困境，一共有七种困境。第二节课讲的是模板，从00年文章看各个文章写法的具体变化。第三节课是范文讲评。第四节课是图表作文，第五节课是信件，是吧？一共是五次课。那么今天讲课呢，讲的是困境，我大约会讲七点困境，从写作当中的思维一直到前期词汇的准备。所以写作问题呢，它牵扯到大家以下几个方向：第一个，阅读的角度；第二，遣词造句；第三，模板的套用，是吧？这几个问题呢，都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。那么困境当中，我今天讲第一点困境，我们称为叫做滔滔不绝意识流。这是指文章的文体或者说文章的风格 style。第一点，在写作时你选用什么文体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选用意识流文体是不太合适的。我们来看一看91年一直到现在考试当中在文体上的选用风格。91年到96年考试当中呢，是给一个题目，一般是提三点要求，每一点要求用一个 topic sentence 表示，则所有的文章的文字都围绕这个观点本身展开，议论文嘛，对吧？97年的文章呢有所变化，给一个图表进行描述。等到98年之后，是不是出现了给一个图画进行描述？所以到现在为止呢，从文章写作的风格来讲，一共考了两种。第一种情况是观点说明，这种文章是议论体的。第二种情况，第一段描述，第二段阐述意义，第三段进行评论，是个加叙加意识。所以从文体角度来讲，它一共考了大家以下这么两种基本的内容。第一个是你的议论能力，第二个呢是你的描述能力，也就是描述能力和叙述能力，基本上是在一种议论为主的状态中展开的。加叙加意和观点说明为主流时，议论文所具有的特征就不得不考虑。因此呢，散文写作的以及小说写作的风格皆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。那么要想写成一篇议论文的话，在风格上应该注意什么？我们称为三个 C。第一个 C， compact。 compact 这个词的意思叫紧凑，是指文章的结构。一篇文章的段之所以能成段，是几句话组成的，但是几句话之间如果没有它一定的逻辑关系展开，则不能成段。所以第一个，结构上应该是紧凑的。第二，内容上应该是具体的， concrete， 具体。如果文章写作当中让你进行原因分析或让你去举例的话，必须从我们所观察的事实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中，是不是拿出一个具体的事情来应对某观点的这种可行性和成立性。第三，文字是简洁的， concise。 concise 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写作中，尤其是在最开始写作时，是不是说你的文章用词越大，你的文章写得越好？大家知道，任何一个单词我们在认它的过程中，是不是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词表或者快通对位，对吧？我们往往认识一个单词的一个意思之后，就认为这个单词是它的所有意思。所以有的时候为在写作当中强化一种高分印象，就故意用一些非常大的词汇。但是大家忘了，任何一个词汇它往往是有隐身意、风格意和褒贬意藏在里面的。当我们只认为这个字大，却没有考虑这个词是不是适当的时候，是往往进入一个用大词去写作，但是不考虑这个词汇是不是对文章的表意有其他影响的这种状态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用的词相对简单一些，但是可以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，倒比用一个很大的词来表意是不是显得更为恰当一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大而不当的词汇不如使用那些较为简明但意思清楚的文字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议论文就需要以上的三个 C 来支持了，我们称为结构紧凑、内容具体、文字简洁。这就是议论文为了避免意识流，在文章风格上所提出的三大要求， 也就是说，任何一篇文章如果不符合这三大要求，首先是不是从文章的感觉上就不符合一个高分文章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地方呢，我们出现两种写作的取向。第一种倾向就是所说的意识流式倾向，这种文章的句子写得非常简单，但是几个句子连在一起的时候却不能够对观点进行说明。比如说有这样一篇文章，是吧，吸烟对人的健康是有害的。你在文章的第一段第一句话是不是可以说 smoking is harmful to people's health， 你第一句话是不是说吸烟对人健康有害就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第二第三第四句话是不是围绕有害展开是最有利的？那就是说你后面的文字只要以首先其次再次展开，都说吸烟在哪个方向在哪种事情上对人的健康产生危害，是不是整个文章最高成立？可是如果后面的文章与有害一词没有关联，而其他几句话之间又没有关联词，这种文章是不是就属于意识流式的文章了，对吧？这种文章呢，即便你的用词用的准确，你的语法是正确的，那么这篇文章结构上是塌陷的，这也是不行的，那就是它不符合康帕克的原则。比如说它是这么写，第一句话说 smoking is harmful to people's health， 第二句话说 more and more people smoke，第三句话说 I used to be a heavy smoker too， 是吧？第三句话说这个第二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都抽烟了，第三句话说我也曾经吸烟，是吧？第四句话说这个 smoking cost me a lot of money， 下面句话说呢，说吸烟让我花了很多很多的钱，这个是不是 not related to the topic， 对不对？第五句话说 but for my teachers and parents help I would have died on cigarettes，第五句话说如果不是我的老师或者我的父母帮助我，我可能已经死在烟卷上了。可是这个东西跟主题毫无关联，对不对？它每句话的语法和拼写没有问题，但是跟主题这个 harmful 当中至少有两句话是不是跟主题是没有关联的， not related to the topic， 那这种文章是不是就是属于典型的意识流，就是属于它思维比较紊乱，无法对观点进行有力的说明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是不是就需要对主题进行以上三 C 的考虑，首先从结构上把每句话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词串接，对吧？在内容上是不是具体化到底在哪有害就完了，对吧？比如你可以说是不是从吸烟角度来讲呢，如果从轻状比较轻的状态当中，是不是分别使人身体产生局部的不适，甚至有咳嗽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症状，更有甚者是不是可能有一些严重疾病甚至有死亡危险，你还不能说直接说是不是一抽烟就死啊，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，是吧？另外一种取向呢，在写作时就是采取了散文式的写作方式，刚才那种文章呢是不是叫做杂文式写作方式，对吧？第二种写作方式半文言，这样的特征呢大约是在每十个同学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同学是这样的，适用于那些已经背了词的同学，他背了词汇认为只要词汇用的大，是吧，我的文章水平就高，这是不一定的，大而不当的词汇是不行的。比如假设写一篇文章叫做大气污染是非常严重的，你写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明确且直接，是不是现在大气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就完了，对吧？他如果这么写是不是就不行的， Now that gloomy atmosphere eager to witness the looming horizon jumps sharply over the dome and descend without mercy upon disappointing globe， 是吧？翻成中文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看那忧郁的大气急于面睹若隐若现的地平线，它猛地跳起向苍穹而去，又毫不加怜悯之情的落在这个苟延残喘的星球上。据说呢是写的是烟囱冒烟，是吧？哎，大家想像这样的文章，那个忧郁的大气你如何让人类明白是烟囱当中的 smoke，这是很难的东西，是吧？你倒不如直接是不是把像 chimney 这样的词是不是都写出来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比你这个文章写的更恐怖的也是有的，是吧？比如 T.S. Eliot 是吧，他比较著名的这个叫普鲁克情歌当中就有这样的写法，是吧？写烟囱冒烟远比你写的恐怖，是吧？叫黄色的烟雾，是吧，在窗户前抹着自己的嘴蹭着自己的背，然后轻轻一跳穿过那死气沉沉的池塘，就在角落中蜷缩着睡去了啊，这是大气污染，这是黄色的烟囱烟雾。不过你的文章如果是大气污染写成这样，照样是不及格的，即便你是 T.S. Eliot 的学生，对吧？因为写作的要求要的不是这个，对吧？ 这种文章是不是采取了一种散文式的写作方式，采取了半文言式的写作方式，几乎每一行当中是不是都有六级以上的单词出现着。但是如果你的单词大而不当，已经到了一种让别人无法理解主题的情况，是不是这种文章你的词用的再好也是不行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关心以上三 C 才能把文章是不是写得更好。这就是从文章结构和风格上要符合的东西。你要注意，未来进行考研写作的文章恐怕是以加叙加意为主的这种风格，所以从这种文章的角度来讲，它是以议论为其主流的风格，从写作风格上要与此贴近。既然是议论文，实际上在用词当中它是有特点的，包括语法的出现频率也有其特点。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就可以从文章风格总结出非常多的东西。这是第一点，是吧？叫滔滔不绝。这一点呢，大家只是做一般了解即可。那么第二点是今天讲课的一个主题，叫无话可说，真难受。这是指文章写作当中，在宏观选题到微观展开当中的种种创作难点。二，无话可说，真难受。一共有两种无话可说。第一种无话可说，我们称为叫做宏观选题上无话可说，这个是大家不大担心的。宏观选题一定会让你说出一点东西来。翻开99年以后的选题，我们发现宏观上不是让大家一点话都说不出来，这是写作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。大家可以把书翻到第15页，大家可以把书翻到第15页，大家看99年考题考的是什么东西。左侧图表美国人口的增加，右侧图表美国动物灭绝的特点。先不要考虑这篇文章怎么写，这篇文章的宏观选题选在了什么方面？环境的保护，或称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是吧？大家看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这跟大家学专业特征有关没有？无论你学的是物理学、天体物理学、民族学，还是学的中文，现在写一篇文章是不是叫人与自然的互动，以及人类采取什么样措施才能保护自然环境、保护动物资源，这个文章在写作当中大家应该是没有难度吧，对吧？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就会发现实际上99年与2000年文章之间是不是等于是环境保护的具体化。大家翻到第16页再看2000年的作文，上册1900年是吧，有很多只有一条船，但是有很多鱼。95年时船虽然多，鱼却越来越少。从这个对比来看，是不是还是讲的人与动物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？但是现在人是不是具体到了人的经济活动，环境不再是宏观的 environment， 是不是具体到了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？是这意思吧？所以大家看99年跟2000年文章是不是属大同小异，还是人与自然的环境以及环境保护？哎，这个话题是不是大家都是还能写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看第17页当中2001年的题，是吧？爱心是一盏灯，越黑暗的地方越明亮，这写的是什么东西？爱心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这个题型是不是一点话都没有？爱心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的一种人文话题，这跟你学的专业是不是也是没有太大关系的，对吧？大家再看02年考题，写不出02年考题同学就是因为有一句话没看懂，书上说写一篇文章题为Cultur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， 写篇文章题为文化民族的及世界的。这句话当中大家发现民族及世界它考的重心是什么？是不是外国人来志愿支援中国边疆？不是吧，文化交流，只要落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可以把文化交流、改革开放等等东西引入话题，这篇文章是不是就好展开了？文化交流与文化互动，这是02年考试的方向。因为上面已经写了一句话， 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。03年考题呢出现一个新变化，就在于03年04年的考题是不是现在不光按一个方向去写可以，展开多个方向也多有可选，对吧？好，大家看04、03年考题当中写了一句中文提示，叫温室的花朵经不住风雨，凭直觉这个写什么东西好写，是不是写儿女教育这个地方是最好展开的。